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这一系列节目。今天我向你介绍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他们主讲夫妻关系的专题，共11讲，每讲分上下两部分。愿圣经教导祝福你的生命和家庭。
但是第二个要避免的反应就是涉及第三者。什么叫涉及第三者？我跟我的配偶有了冲突，我不去找我的配偶谈，我去找第三者谈，去向第三者发泄我心中的牢骚。那么最容易的，可能做太太的就跑回娘家去跟娘家的妈妈诉苦，这是不好的。我们不应当去向第三者诉苦，诉苦了我的担子是解脱了，可是当我向第三者诉苦的时候，对我的配偶会造成更大的威胁。所以呢，我们有任何的冲突，我们要去找我们的配偶，去跟我们的配偶去面对面谈，不是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千万不要去找第三者。当然我这边必须说明，最后我们讲到处理冲突的原则跟步骤，最后有一个提醒，万一两个人真的是在面对面处理的时候，两个人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是需要去找第三者。不过我们要找的第三者是真正能够给我们辅导协谈的第三者，而不是去诉苦的，而且是夫妻两个人一起去跟第三者来讨论，不是只是夫妻一个人单方面的去找第三者诉苦。那么第三个容易犯的一个反应要避免的，就是我们常用话语来攻击对方，这个话语包括讽刺，包括咒骂，包括毁谤。那么这种的反应其实是一种取代。什么叫做取代？就是用话语的攻击来取代真正好好坐下来跟对方面对面来沟通啊。那么在这方面，保罗他给我们很多的教导，虽然是教导一般弟兄姊妹应当怎么样相处，其实也就是教导夫妻应当怎么样相处。在以弗所书第4章29节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也不可以出口。所以我们不应当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在冲突产生的时候，不要用这种攻击性的语言来取代彼此坐下来好好的诚恳的去沟通啊。那么第四呢，容易犯的就是抱怨，这也是夫妻冲突的时候最常见的，就是彼此抱怨啊。如果今天这个冲突的问题跟罪的问题无关的话，我们的抱怨常常就是抱怨对方他跟我们不同的地方。换句话说，等于我们抱怨他从小他就是他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个人跟我不同，可是因为这个不同有了冲突以后，我的抱怨就是针对他这个人原来是怎样的一个人。如果这个问题不是跟罪的问题有关啊，那么有时候我们的抱怨是抱怨对方不肯改变，或者我们会抱怨对方改得太慢，这都是我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常常有的一个反应。那么事实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的相处，我们已经说了，因为我们都是罪人啊，没有任何两个人是可以完全和谐相处，因此需要时间来让对方逐渐的学习怎么样来满足彼此，满足啊，需要时间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来彼此满足对方。那么在这个时间学习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当两个人的冲突带来的那种伤痛会也总是难免，在学习去了解对方怎么去满足对方的过程当中，还是会继续有冲突产生。那么可能在这过程当中，这些冲突会带给我们一些伤口，但是这样的一个伤口我们要用接纳 要用完全的接纳跟完全的包容跟忍耐来包裹这样的一个伤口。换句话说，也许是我被伤了，在这个冲突当中我觉得很有 hurt， 有受伤，但是我就要学习接纳，我就要学习完全的包容啊。我记得我曾经跟大家分享过，我忘了是在哪一个课啊，有一年大概是两年前，我们已经来这里了，那年我生日啊，生日的当天庄牧师跟我讲了一句话，让我觉得非常 hurt。 因为我跟我弟弟通了电话，我就在跟他讨论，我说我因为我劝我弟弟要注意身体啊，所以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我弟弟个性很强啊，我说不知道他肯不肯听我劝他的话。那时候庄牧师就回了我一句，他说我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比你个性更强的人啊。当时我觉得这句话很 hurt 我，我心里想，我跟你结婚二十几年，怎么今天我第一次听见你说这个话，世界上还有谁个性比我更强？我那时候觉得说，怎么我今天才知道原来你是这样来看我，在你的心里面我是这样的一个人。那其实呢，庄牧师不是这个意思，他只是表达上他不是他的表达的一个技巧，所以他马上解释，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你是折善固执哈。但是不管他怎么解释，我的心里面觉得 hurt， 而且很 hurt。 我记得那一天半夜醒过来，眼泪啊，枕头都湿了一片哈。但是第二天早上起床，我比他先起来，我就在厨房，我自己灵修都是到厨房去哈，就在饭桌，那是我的书桌。想起这件事情，还在心里面觉得很难过，但是那时候心里面就有一个小声音对我说：“说圣经上岂不是教导我说要饶恕吗？啊，神说你们如果饶恕人，我在天上的父也必饶恕你们。”那时候这个小声音出来提醒我的时候，我就回答，我就跟神说：“我说主，我愿意。虽然我那时候觉得 hurt， 可是我愿意把我的 hurt 放在一边，我愿意去遵行神的命令，我愿意饶恕。”就是在我对神说我愿意这个刹那，很奇怪，所有的伤痕好像都已经不见了，我一点都不觉得 hurt， 那个受伤的感觉烟消云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需要用完全的接纳饶恕来医治这个伤口。那么第五个很容易犯的反应就是唠叨，就是 nagging 啊，我们就常常一直提一直提一直提。所以圣经上有讲到说，宁可住在这个屋角，也不要跟争吵的女人住在一个房子里面啊。但是不只是女人，男人也是一样会犯这个唠叨的毛病哈。那么另外最后一个不好的反应就是报复，就是报复。很多时候我们是用报复的方式来针对这个冲突有一个反应，我们会做出一些污秽的事情，或者我们用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啊。一个是我们做出一些不好的事情，一个是我该做的我偏不做，我们用一种报复的心态来面对啊夫妻之间的冲突，甚至彼此大打出手，要动手打对方。甚至我们看到也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冲突，夫妻之间甚至一个把另外一个杀死。所以这都是不好的，不应该有的反应，特别是基督徒哈。那么因此，所以最后我们就看，那我们怎么样来处理冲突，处理冲突的步骤跟原则。首先我想我们在神面前的心态，这是最重要最重要。如果大家看一些婚姻辅导的书，会给大家很多技巧。事实上我自己要准备这堂课，我也看了一些这一方面的书，有一些书也讲很多的技巧，但是我今天不花时间讲那些技巧。如果大家有兴趣，你们可以去啊书房买啊，这一类书很多。可是在我跟庄牧师25年的婚姻当中， 我觉得技巧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两个这20年来没看过什么婚姻辅导的书，我们的学习相处就是存着一颗心敬畏神，在神面前存着一个敬畏神和谦卑的心，就是这个是一个基本的大前提。有了这个东西，有时候我反而觉得技巧很辛苦，因为你就一直要学，那些技巧的书都会教你什么话不可以说，什么话可以说啊，然后什么事情不可以做，什么事情要做，我觉得好辛苦，天天都好像在背那个担子。我们没有什么技巧，但是我们有一颗心，这个心就是我们存着一颗敬畏神的心以及一颗谦卑的心。因此当冲突产生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每一个人都各自先来到神的面前，真的是存一个谦卑的心，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啊！求神的圣灵来光照我们，不是有了冲突就是主啊求你改变他，而是说主求你的圣灵来光照我，存着这样一个谦卑的态度。第二，要尽快的解决这个冲突呢，不能逃避，要解决，而且要尽快的解决。但是当然我必须说明，千万也不要操之过急啊！有时候我们说要尽快解决，所以我们就很 rush， 我们甚至会勉强对方。那么我们要尽快解决，可是却不要在太操之过急的情况之下。那么以弗所书4:26有这样的话，他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生气却不要犯罪，显然是可以生气，可是不要犯罪。那么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就不解释这一部分，但是重点在下面，不可含怒到日落，这是一个原则。这并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每一次冲突都要在日落以前非要把冲突解决，有时候不可能。但是那个原则是说，不可含怒到日落，就是说要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尽可能的不要拖延，尽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就去解决这个问题。好，那么第三呢，就是夫妻需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针对这个冲突单独面对面的沟通。那么这里呢，就有关要找一个适合的时间跟适合的地点。为什么说要找适合的时间呢？有时候身体是很疲倦的，或者当时情绪太过于激动，这些时候都不适合好好的沟通。所以呢需要找一个适当的时间，也能够找一个适当的地点啊。适当的地点呢，通常就是能够让你们两个都觉得很 comfortable， 就是说两个人在一起谈的时候，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们觉得是很舒适的，可以很释放的把心里的话讲出来啊。好，那么第四呢，找了有了一个适当的时间，在一个适当的地方，那么要开始面对面沟通，我们最好也做好一个事前的准备，就是夫妻能够定出一些沟通的游戏规则。你知道开始沟通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无法沟通下去，就是因为在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沟通是一种破坏性的，或者我刚刚说一种自我中心的沟通。所以我们最好，所以你们的功课哈，有这样子一题，要你们回去以后定出一些在沟通之间沟通时候的一些游戏规则哈。那么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这样子你们也许有点概念哈。譬如第一个游戏规则，我们每一次只谈一个问题啊。现在我们要沟通了，为某一件事情，可是谈的时候我们要集中在这个问题，不要谈一谈就扯到说3天以前你怎么样怎么样啊，或者1个月以前，或者2年以前，每一次只就这个问题来谈，这是第一个。 那么第二个是类似的，不可以擦出主题以外的问题啊，不可以擦出主题以外的问题。显得我们的记忆不完全。第二个，我们的记忆是选择性的记忆，我们会选我们要记的记住，我们不要记的就忘掉。第三个，我们每一个人所记得的也不一样啊，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不要谈过去，也不要谈将来。什么叫谈将来呢？我们会说你一定不会改变，或者说我一定不会改变，这种就是谈到将来。我们不能够说我们将来就一定是如此，这些都有破坏性，所以我们要就现在来讨论。那么第四，我们可以定个规则，我们只代表自己说话，每一次我讲的时候只代表我自己，我不要替你讲，我不要替你讲，我不知道你想什么，你替你自己讲，我替我自己讲。可是我们常常沟通是很容易去替对方讲话。第五个规则，我们可以定说我们不要解释对方的话，他说了我不要替他解释他的话，我说了他也不要来替我解释我的话。第六个游戏规则，我们可以规定说我们避免开始骂对方，如果一旦我们有一个人情绪开始激动的时候，我们就暂停，等到我们情绪比较稳定一点再继续谈下去啊，这个可以是第六个游戏规则。第七个，我们可以规定说，如果我们有了这个规则，有一方犯规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记号来提醒对方。譬如说你发现对方犯规了，我们用一个记号就是把手举起来，那你一举手他就知道哦他犯规了。所以这一些游戏规则是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应该事先定了，我们就可以照这个规则来沟通。好，那么接下来第五个原则跟步骤，就是要本着爱来指出对方的错误。因为当我们要去提出对方的错，或者我要接受对方指出我的错，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这都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因此要用爱和温暖来进行这样的事情。那么怎么样是可以用一个爱跟温暖的态度来进行向对方提出他的错误，或者我们可以接受，在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气氛之下，我也比较容易接受对方所提出来的一个劝诫。那么有人提出很多不同的方式啊，不同的建议。譬如说我们可以用问句的方式，换句话说，也许我今天觉得 hurt， 我觉得是因为他做了某件事情，可是我开始沟通的时候，我要告诉他他做了某件错事的时候，我不是说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让我受伤害，我是用问句的方式，用一种假设的语气，我说好像是不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个伤害到我啊，就是改变我们沟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这个沟通的这的技巧啊。或者呢有一方如果你要去沟通他不肯怎么办，我们也可以用写的方式啊，我把它写下来，把我想要讲的事情写下来，然后拿给对方，跟他说我想要跟你沟通，只是你不肯，所以我就把我想要说的话写下来。那因为用这样的方式，他用看的也许也就比较容易接受啊，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爱的气氛之下，可以减少那种威胁跟那种压力。那么当然这个都是跟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跟神的关系越亲近，我们就越能够有这种的表达方式，就越会用这种表达方式，这不是靠立志为善可以做得出来的哈。所以真的是要多多亲近神，我们就越能够真的是存着爱心来跟对方沟通。好，那么第六方面呢，沟通以后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一定要共同定出一个解决的方法。那么这一步可以说是最难的，这一步是最难的， 所有一切的盼望也都在这一步哈。那么因此在定这个解决方法的时候，我们必须要了解一个原则，所有基督徒的婚姻必须是建造在彼此饶恕、彼此忍耐和包容以及彼此接纳这样的根基上，不是建造在彼此都要变成完美啊，不是建造在。所以我们要定解决的方法的时候，我们要有这个基本观念，不是因为你达到了完美，我达到了完美，我们就可以解决问题。我们要建立在一个完全彼此饶恕、彼此接纳，而且可以彼此互相忍耐包容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所以通常有三种解决的方法，通常有三种。第一种我们叫做适应对方，适应对方就是说我改变。今天我们有一个冲突，一个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适应就是说好，我改变，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好，我愿意改变我来适应你。那么譬如说夫妻，一个人是要很早上床睡觉，一个人是摸到很晚还不想睡，那么两个人就寝的时间是不同，这个是生活习惯的不同。那么怎么样可以调整呢？一种方式就是我改变，啊，晚睡的那个人他就改变，他愿意提早上床，或者需要早睡的这个人他愿意改变，他就晚睡，这是一种适应的方式。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用接纳的方式，这个接纳的方式就是说我接受你不会改变的这个事实，这就叫接纳。接纳就是说好，我接受了你是不会改变的，但是呢我是从心里面就愿意接受这个事实，这种叫接纳。对我自己来讲，我跟庄牧师结婚这二十几年，有一件事情我就是用接纳的方式来解决的，那就是，这其实只是一个生活习惯哈。庄牧师呢，他不管开柜子拿衣服、开抽屉拿东西，打开了就不关的哈。那以前就为了这么小的事情气得要死，我就常常说：“你怎么为什么拿完东西不把抽屉关起来，不把柜子关起来，就开在那里？”那么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我学习接纳的方式。他接受他不会改变，到今天还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一看这柜子开，随便举啊，就到现在还是一样。那前天我叫他拿个工具箱，他帮我拿了，然后呢他就走了。等到我下楼一看，拿完工具箱，那个柜子的门就是打开在那里哈。那么很多这种，我们家的衣柜、这个橱子、抽屉，常常都是我进去一看就是开的，根本就是他拿完东西他就走了，他不管，他不关。但是现在对我来说，没有不造成任何的困扰，我们之间不会为此再有任何的冲突。我已经完全接纳这个事实，就是他不改，那我也愿意很欣然的接纳哈。那么第三个方法就是妥协，妥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两个都改变。我们两个都改变啊。那么所以我刚刚说睡觉的时间，妥协的方式就是说，有时候是那个睡得晚的人他配合睡得早的人跟他一起早睡，有时候是这个睡得早的人配合那个睡得晚的人跟他一起晚睡，这种就叫做妥协，意思就是我们两个都做一些改变啊。那么一个伟大的婚姻大概最好的是这个折中的妥协的方式，就是两个人都愿意有所改变哈。好，那么这是然后接下来最后我们要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共同定出一个解决方法以后，这个冲突也已经化解了，我们就需要做最后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要一起用祷告做结束。也许大家觉得说这有什么，这个一起祷告有什么重要性？非常重要，因为如果两个人是真正问题真正化解了，两个人才有可能同心合意的在神面前 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如果发现两个人还不能够同心祷告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真正完全的饶恕对方，也没有真正完全的接纳对方。所以真正能够同心的祷告是一个试金石，是一个我们冲突到底真正完全解决没有的一个最确实的一个考验。像我跟庄牧师，如果真的问题没有解决的话，我没有办法跟他一起祷告。只有在我真正愿意饶恕，或者说被他饶恕，然后真正彼此接纳，我们就会一起来到神面前。事实上每一次都是彼此认罪，因为每一个冲突都没有说有一方是完全一点错都没有，所以我们总是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经过这个一起的祷告非常重要，因为我刚刚说了，就可以确保我们的冲突是完全化解了。于是祷告之后，我们会觉得我们更加的彼此相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已经解决的冲突不会再在将来的冲突发生的时候，这件事情不会再介入你们两个之间。换句话说，这个垃圾就已经永远的把它丢弃了。以后再有任何冲突发生，我们不会再去把以前的事情捡过来、捡回来啊，把这些垃圾捡回来，然后又彼此用这些过去的往事来彼此攻击。所以，像我跟庄牧师，我们没有什么垃圾。所以像我刚刚说的那个例子哈，我当然不会忘记，可是在我们两个如果又有冲突的时候，那些东西完全不会在我的心里面，完全不构成任何的障碍在那里。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那么最后就是，如果两个人真的没有办法自行来完全解决你们之间的冲突，那么我就是要提醒，要尽早去找辅导协谈，不要一直拖。我刚刚已经说过，冲突不解决或者说一直避免，最后造成的结果是非常危险的。所以希望我们回去，我们的作业哈，就是给大家能够好好的对于这方面冲突的处理有一些实际上彼此的讨论跟分享，盼望我们都能够让这个不可避免的冲突变成是一个正面建设性，让我们夫妻能够更加的彼此相爱，也在基督里面更加的成长。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真的是感谢你，谢谢你，我们是在基督的爱里面蒙救赎，也是在基督的爱里面我们立下了这个婚约。因此当两个相爱的人生活在一起，关系一天比一天更加亲密的时候，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就产生了。主，但是感谢你，在基督的里面永远是有盼望。只要我们愿意谦卑在主的面前，愿意敬畏神，并且愿意用主的爱来彼此相爱，主真的就没有不可以化解的困难。相反的，这些冲突在主的恩典里面，真的是主会叫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让我们的婚姻更加的稳固，更加的坚强，更加的彼此相爱。主真是把在座每一对夫妻都仰望在主的手中。主，求你真是让我们的婚姻成为我们更大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的子女更大的祝福，并且成为教会更大的祝福，甚至在神的国度里面，主，我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祝福。主，求你这样子恩待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 来归向神的救恩。